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30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在我们跟随神的路程上，上帝会用他的平安来引导我们，而一些时候上帝用他在我们心中放下的不平安来保护我们。一些时候明明对方是个好人，应该要跟他做朋友，但神就把不平安放在我们的心中，就是跟人保持距离，而不久后果然发现对方有很大的问题。一些情况明明两个人恋爱许久，论及婚嫁，但姐妹心中一直有不平安，不敢进入婚姻。不久后她的对象果然出了大问题，幸好没有进入婚姻中。教会要如何建堂呢？明明有了规划，有了预算，有了设计图，很奇妙，神把不平安放在团队中，于是勇敢停下来。神后来引导到更大更美的场地。我们思想，我曾经经历过上帝用什么样的不平安来引导我们，给我们分辨的智慧呢？今天我们起思想神明记第20章战争法则。这章说明战争的预备和不同的民族不同情况的处理方式。12-26章是律法的细则，上一章提到了司法审判，而这一章提到了战争的法则，包括预备打仗与面对不同敌人不同处境的处理方式。1-9节提到了上战场打仗的条件。第一节，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，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，不要怕他们，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。这里提到了在征战的时候，神的子民应当有的勇敢刚强。在征战时看见有强大的敌人，对方比我们有更多的车辆马匹人民，神鼓励我们不要惧怕敌人。的确从人数来看以色列是劣势，但神的子民应当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，要看见神与我们同在。一旦我们拥有神，就胜过所有敌人千军万马。这里提醒我们，耶和华神是领我们出埃及地的神。过往以色列在埃及受苦受难被奴隶，连当时最强大的帝国埃及神都能得胜。神就勉励我们，在面对今天的敌人，不管他看起来多么势力庞大军事强盛，只要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足可得胜。第二节，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，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说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要听，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，不要胆怯，不要惧怕战惊，也不要因他们惊恐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，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，拯救你们。当以色列即将上战场征战前，服侍神的祭司要在百姓面前宣告神与我们同在。以色列人啊，你们要聆听，今天要与敌人征战，不要害怕，不要胆怯，不要因他们人多武器强盛而惊慌失措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神要为以色列人征战，要拯救以色列人。我们千万不要忘记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足可得胜，不要害怕。在征战的前夕，祭司发言代表神发言，神应许与他的子民同在。神期待我们不要定睛环境的困难，敌人的强大，应当定睛神的应许大能。什么时候我们看环境，我们一定会忧愁胆怯；什么时候我们看耶稣，我们必定能得到鼓励安慰。第五节，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，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阵亡，别人去奉献。接下来提出了4个条件，满足这些条件 可以回家，不用征战。三个客观，一个主观。第一条件，有人建造房屋还没有行过奉献之礼，当时建造房屋要先经过奉献给神的礼仪才能够使用。而这里提到，如果有人盖房子即将完成却没有行奉献礼，一心挂念着房子，这样的人可以回家去，免得他在战场上死亡无法享有房屋。第六节，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正往别人去用。第二个条件是，有人种葡萄园还没有享受葡萄，他可以回家，免得他在战场上阵亡，别人去享用他的葡萄。第七节，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阵亡，别人去娶。第三个条件是，有人订婚还没有迎娶，他可以回家去娶妻，恐怕他在战场上阵亡，他的妻子就归给别人。三个客观的条件，从当事人的角度，这是怜悯的法则。如果这时候上战场，心却悬挂家里的事，这个情况可以让他回家处理。而从整体以色列征战的角度来看，如果部队中充满了这些急着想要回家的人，是不可能有战斗力的。与其滥竽充数多一个冗员，不如让他回家。而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神期待我们不要将事物缠身。提摩太后书二章四节，凡在军中当兵的，不将事物缠身，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神既然呼召我们来跟从他，加入耶和华的军队，我们应当积极回应，脱去这些缠累我们的重担，勇敢地跟随主。这里的经文是，有这三个条件的情况，他可以回家去，当然他也可以选择留下来继续征战。而自愿留下的是经历考量，计算得失，勇敢回应，将要得到上帝的称赞。第八节，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，谁惧怕胆怯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。第四个条件是主观的，只要是惧怕胆怯的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上战场自己怕得要死，也让其他的弟兄心消化，和他一起丧胆，影响整体军事士气，因此吩咐这样的人要回家。箴言二十四章第十节，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，你的力量就微小。神勉励我们要刚强壮胆，在面对强大的敌人不要惧怕，甚至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的神正在掌权，我们要勇敢靠主得胜。第九节，官长对百姓宣告完了，就当派军长率领他们。在征战前夕，上帝吩咐每一个子民预备好，放下重担缠累，远离胆怯恐惧，积极征战，并且有清楚的组织安排，派军长率领他们，任务编组，任务分工，建立有次有序的部队，行伍整齐，依靠神打仗。上帝的军队是勇敢刚强的，也是积极顺服的，预备好效忠上帝，顺服领袖，靠着主征战，经历平安和能力。这里神鼓励我们要区别战事，神鼓励我们不要看人多人少，要专心看神与我们同在。重点不是敌人如何，我们的战力如何，而是神是否与我们同在。这提到了四个免除兵役的情况。而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六到二十节提到，耶稣对他说，有一人摆设大筵席，请了许多客，到了坐席的时候，打发仆人去对所请人说，请来吧，样样都齐备了。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，头一个说，我买了一块地，必须去试试，请你准我辞了。又有一个说，我买了五对牛，要去试一试，请你准我辞了。又有一个说，我才娶了妻，所以不能去。申命记二十章跟路加福音十四章，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的对比。申命记二十章是战争，指向主审判的日子，就是末日。路加福音十四章是婚宴，指向羔羊的宴席，也是末日。申命记二十章第一个免除兵役的条件是心成屋还没有奉献，路加福音十四章是买了地尚未检视。第二个是申命记二十章种葡萄园还没有享用，路加福音十四章是买了牛还没有试。第三个是订婚还没有迎娶，而路加福音是刚刚结婚。申命记二十章是胆怯恐惧使人心消化，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是不爱主超过爱家人。在旧约，神呼召 耶和华的精兵到了新约，神呼召基督的精兵，你我不将事物缠身，好叫上帝喜悦。属神的人应该看见跟随主比财务、爱情、亲情、自我感觉更加重要，欢喜乐意加入属神的军队。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我们如何回应上帝的呼召。弟兄姊妹大家平安，我们继续思想生命记第20章战争法则。这一章说明战争的法则，前面1到9节提到上战场的战士要预备好，靠主刚强，放下世俗的重担，勇敢征战。接下来提到了在战争时的分辨和处理，明的敌人要分辨这个民族是不是神要除灭的。10到15节是弹劾，16到18节是6个民族要除灭，不可以弹劾，不可以和睦相处。10到15节，其余的民族应当以和平对待，寻求和平相处。当不许可时，再发动战争。 十道十五节是弹劾第十节，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，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。在战争时靠近一个城市，应当先和其中的百姓宣告和睦，就是提和平的协议，或是让城里的居民有机会投降。我们的神不是残忍的神，凶暴的神，神期待我们与身边人和睦相处。这段经文可以跟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吩咐门徒如何传福音来做连结。耶稣吩咐我们去寻找那和平之子，就是友善的，对福音敞开的，先向他分享神的福音。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提到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神期待我们做和平之子，在生活中分享和平、和睦、和乐。十一节，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，给你开了门，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，服侍你。若这个城市在听见以色列人的和睦话，愿意以和睦相待，和平的开门，和睦相处，城里的人要为以色列效劳，服侍以色列人。神把这个应许地给了以色列人，这是神特别的计划，因此其他的民族就成为以色列人的仆人，来服侍以色列人。这个经文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当然不意味着要求别人做我的仆人，相反的，耶稣的榜样是要成为别人的仆人。人子来不是要接受人的服侍，而是要服侍人，甚至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因此我们要学习做人的仆人。十二节，若不肯与你和好，反要与你打仗，你就要围困那城。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，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。与邻舍相处的原则，首先是要和好，而在对方不愿意和睦的时候才用武力。经文没有提到以色列人可能会战败的可能性，而是单纯的提到神会把这个城市交付以色列人的手中。由此可知，神的计划必定实现，我们要信靠顺服神。当得着这个城市时，要用刀杀尽城市中的男丁，作为他们拒绝和平的代价。我们应用这个经文，当我们面对黑暗的势力，应当要除灭这个势力所有的影响力，所有的影响可能性。我们要非常谨慎小心，不给恶者反扑攻击的机会。十四节，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，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。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，你可以吃用。离你甚远的各城，不是这些国民的城，你都要这样待他。这些城市的男丁要把他杀死，而妇女孩童牛羊牲畜一切的财物，可以取为自己的战利品，成为自己的财产。这个法则是用于离以色列远的城市，而不是接下来经文要提到六个应当要被灭绝的民族。什么样的财产可以拿取，什么样的财产跟恶者是挂钩的，是黑暗的，要彻底拒绝，千万不可以碰。我们要很谨慎的分辨和区别。撒母耳记上，扫罗王是负面的例子，他清楚的听到撒母耳的吩咐，亚玛利王要彻底的除灭，连他所有的牛羊牲畜都不可以存留下来。扫罗王明明听到上帝的吩咐，但他却爱惜上好的牛羊，把他们保留下来。当先知询问这些牛羊，他还大言不惭地说是为了献祭而留下，巧立名目，弯曲诡诈，为了贪婪取得不该取得财产，甚至被提醒的时候还继续骄傲隐藏，而被神重重的管教。我们要分辨什么样的钱财是神不喜悦的，务必要远远逃避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十六到十八节是要除灭六个民族。十六节，但这些国民的城，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，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，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，将这赫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都灭绝尽尽。前面经文提到了，与比较远的民族原则上是和睦，例外是战争。但是以色列面对迦南的这六个被点名的民族，没有和平的空间。神点名这些国民必须要完全消灭，连男带女，所有有气息的都要完全的消灭。在这里点名的六个民族， 而在申命记第七章第一节增加了格加撒人共七个民族，这些神点名要灭绝的民族不可以容让他们存活，因为他们有非常负面的影响力。十八节，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，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，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为什么这些民族要把他们完全除掉呢？因为他们在信仰上非常的黑暗罪恶，他们会教导以色列人用拜偶像的方式，非常可恶邪恶的方式去拜偶像，这些会引诱以色列人，吸引以色列人用这样的方式来拜神或是去拜偶像，会大大得罪神。我们要认识罪恶带来的吸引力影响力，千万不要无知的以为自己不会被影响，不要自以为站立的稳，我们要格外的谨慎小心，知道恶者正在用可恶的诡计来引诱人攻击人，我们务要警醒，勇敢的拒绝一切黑暗的势力。这里神点名了六个可恶的民族，务必把他们除灭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要非常清楚有哪些势力是黑暗的，正在攻击引诱人，我们要警醒来打这场属灵的征战。十九到二十节是关于树木的分辨。十九节，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，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，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，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，岂是人叫你糟蹋吗？这章经文特别强调分辨，要分辨战士能不能打仗，分辨敌人能不能和谈，而最后提醒要分辨哪些树木应该要保存下来，又有哪些不能保存下来。在打仗的时候，如果长期围困一个城市，攻打一个城市打不下来，能不能砍树呢？这里给我们一个清楚的标准，如果这个树上有果子是可以吃的，可以作为战争时的补给，这个情况不应该砍树，不应该糟蹋，要善用这个树以及上面的果子。二十节，唯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子的树木可以毁坏砍伐，用以建筑营垒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，之道攻塌了。相反的，如果这树木是不结果子的，在食物的补给上没有帮助，这个情况神许可以色列人砍伐树木，树木可以用来建造军事设施、武器，参与战争，直到把城市攻破得胜。这里用树木有没有结果子来判断有用没有用的标准，这是初步的分类学。从新约的角度来看，神提醒我们，你我既然领受了耶稣的生命，应当要结出悔改的果子、福音的果子、圣灵的果子、光明的果子，就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认识神、跟随神所带出美好的生活，这是神所看重的。相反的，如果一棵树不结果子，神吩咐要把它砍下来，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，凡不结果子的，上帝要把它砍下来，提醒我们，既然认识神、跟随神，你我的生命应当结出果子，回应荣耀神。这一章的重点是分辨，我们要分辨什么样的人可以打仗，分辨什么样的民族要如何相处，分辨什么人是好果子要积极跟进陪读，什么人是祷告的土，我们要祷告呼求，让我们做智慧的福音使者，什么样的树木可以使用。要节的第四节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，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，拯救你们。在面对征战时，我们如何能够刚强壮胆呢？这里神应许我们不要害怕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每个征战的时刻神乐意施恩为我们征战，拯救我们，因此我们只管勇敢刚强积极征战。我们思想，我是否看见自己正加入神的军队呢？我是否勇敢支取神的同在，传扬福音呢？我们来祷告，赞美主耶稣。在耶稣里，耶稣赐给我们分辨的智慧，从耶稣的眼光看见神的心意，明白这是征战的时刻，依靠主的时刻，勇敢刚强的时刻，分辨哪些人能够一同服侍，哪些朋友可以交，哪些人要拒绝，哪些财产可以取得，哪些金钱丝毫不能碰，哪些资源可以用，哪些资源要远避。求神给我们智慧分辨，做正确的选择。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有一句话总结生命记第二十章，用智慧分辨朋友，分辨战场，分辨资源，分辨是非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，愿上帝赐福您。
聪明没有智慧，即使成功也会后悔，有财宝没有亲情，即使享乐也是乏味，有美貌没有美德，即使爱情也会破碎，有生命没有努力，即使青春也是浪费。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，敬畏上帝，认识生命的尊贵。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，得上帝喜悦。人生最大的智慧，
有聪明没有智慧，即使成功也会后悔，有财宝没有亲情，即使享乐也是乏味，有美貌没即使爱情也会破碎，有生命没有努力，即使青春也是浪费。
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，敬畏上帝，认识生命的尊贵。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，得上帝喜悦，
得上帝的喜悦，
得上帝的喜悦。